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一起讨论到《大智度论》第二卷的第十五页，在上一次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大迦摄尊者他如何为了成就佛法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经藏的结集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用一个善巧方便呢来逼促阿难尊者呢证阿罗汉果。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佛教的这个经典的第一次结集，所有参与的这个一千个出席的人呢，都是证阿罗汉果的。这个也就是说呢，已经证阿罗汉果的这一些大比丘生们呢，这些佛教里边的这些长老，可以说保证了我们佛教最原始结集这个经典呢，它是一个清净的本质。我们学习佛法最困难的这个科目之一呢，就是我们如何以清净心来学习清净法。很多人都在学佛啊，但是学佛的心不清净。那么也有很多人在说法，在弘法，在做佛教的这个事业，但是呢这个说法的心不清净。所以我们看到佛教的经典的第一次的这个结集呢，可以说是这些正果的大阿罗汉们呢，他们是以清净心来附送佛所说的清净法。所以这个对后来整个佛教的思想的弘扬，对整个佛教的这样的所宣说的这个真理，为什么能够这样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而时间越长我们越能够证明这个佛法的这个殊胜，我想对这种佛法的清净的本质的坚持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感谢呢这个迦摄尊者。那么在这整个结集经典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在里边呢，那就是在整个僧团的当中呢，僧团的大众对僧团的相互尊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难尊者呢，当他在这个大众之中被这个迦摄尊者数落的时候呢，他不但勇于认错，而且勇于在大众的面前忏悔，并且在开始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的时候呢，所有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在座的999个人一致认可，然后这个经典才正式的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二卷的第十五页倒数第三行，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阿难尊者呢，那么已经坐上了狮子座。那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坐上这个狮子座的时候呢，他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什么呢？是时阿难礼僧矣，这个僧就是僧团，也就是说他向僧团的每一个大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座最后一个证阿罗汉果的，说起来呢他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嫩啊，对不对？就是说他证果的时间是比较晚的，而在座可以说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这个成就上面呢都是比他先一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结集之前呢，那么他做狮子座之前，他先要向大众顶礼。那么这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团体生活的一种这个必须要的伦理。在佛陀所教化的这个僧团当中呢，这样的一种僧团伦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真的是说起来很遗憾，就是说这几天呢全世界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媒体呢 都一连串继续的在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教团的这个斗争的问题。我已经在电视上至少连续看到四次的这个不同的报道，那包括昨天还有一个报道。这个呢，我们要有几点认知啊。第一，我们信仰佛法是以法为中心的，法就是佛所悟到的真理，佛把他所悟的真理说出来让我们来学习，这是我们学习整个佛法呢最核心的一部分。那为了这个法的延续呢，有僧团的存在，有僧团的制度，有佛教为了要维系僧团的存在而建立的一些世俗化的规矩，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就产生了，佛教就变成有一个宗教的形态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宗教的组织在那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佛教的这个组织之后呢，慢慢的就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组织里面呢，有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有既得利益者跟非既得利益者，就所有这些世俗的问题就通通跑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保证我们所信仰的佛教它永远就是合乎合法的本质，那么就不能忘记对佛法的学习。离开对佛法的学习，佛教很可能就庸俗化了，世俗化了，甚至于佛教也可能怎么呢，变成一部分人呢，他要获得他的名位权力跟他建立他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当我们大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对这一点要随时保持一个警惕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我们在积极的在扶持这个佛教，但是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是跟佛教的本质是违背的。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深深的这个有所警惕。那说起来是蛮讽刺，因为我在另外一个道场正在讲一个韩国的这个历史上的大师啊，齐鲁大师，就是这个普照支那大师的这个真心直说，结果我正在讲这个东西，然后韩国那边呢正在闹，好，所以就是有点讽刺了啊。但是这个讽刺是什么，就是证明了作为世俗化的佛教跟佛法的本质的一种疏离，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这个发展里面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做异化，异就是这个差异的异，化就是变化的化，英文叫 alienation。这个 alienat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慢慢慢慢的跟它的本质相背离了，慢慢的跟它的这个本质呢相乖异了，慢慢慢慢跟自己的本质矛盾了，这个叫做异化。所以我们在佛教的历史发展里面呢，在佛教的今天像在台湾高唱所谓人间佛教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对佛法的本质呢要下一点功夫来做研究做了解做实践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接近，否则的话呢，我们虽然表面上就是要接近佛教，也许我们慢慢的我们只是参与了这整个佛教的这个异化运动里面呢，变成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很就是说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当阿难尊者坐上了这个狮子座，狮子座。跟狮子火呢是来自相同的一种比喻。龙树菩萨说呢，狮子呢是森林之王，就是森林中的百兽之王，所以狮子在佛教里面就是象征着一种精神的领导，精神的领导。那么狮子呢在森林里面一叫的时候呢，这个百兽都要惊恐，那么这象征着什么呢，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或者有任何人在宣说佛所传达的这个教法的时候，那就好像那个狮子在森林里面一叫，那么森林里面的这个小的这些动物们呢都要害怕了。因为佛的教法，每当我们在传达佛的教法的时候，第一个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无常的声音。所以狮子吼呢是被用来形容佛的说法，那么登狮子座，坐狮子座就象征着什么呢，就是说 佛弟子们，或者是作为一个佛教的这个弟子呢，那么要来演说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哈，所以叫坐狮子座。那么这个狮子座是不是真的要磕一个椅子，然后好像模仿那个狮子的样子呢？当然不需要，这个狮子只是一个比喻了，它可能是一块草席，也可能只是一块石头啊，所以这个狮子座只是一个比喻的一个名词。十大迦摄说此偈言：佛圣狮子王，阿难是佛子，狮子坐处坐呢，观众无有佛，如是大德众，无佛是威神，如空无月时，有秀而不言。汝大智人说，汝佛子当言，何处佛出说？今汝当布现。那么大迦摄尊者，我们知道在印度呢，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说在一个盛会开始的时候呢，总是以一种诗歌的一个演唱的方式，朗诵的方式呢，那么来祈请，来开始这么一个聚会。那么我们现代人，譬如说每次有一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呢？一个仪式开始就是要奏乐，对不对？那在印度当然不是奏乐，他们就是先用一种诗记的方式，诗歌的方式啊，那么来开始这么一个法会。所以我们看到大迦摄尊者呢，他就开始了这么一个偈语，他说佛是神圣的狮子王，而阿难尊者呢，他是佛的，等于说佛的儿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佛的儿子就是罗侯罗尊者，但是呢，从一个精神导师来讲的话呢，佛是每一个佛弟子呢共同的父亲，那么每一个追随佛的人都是叫做佛子，或者所谓的这个像有一些菩萨，我们把它叫做法王子，因为佛是法王，那么法王之子，法王的弟子们就是法王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赞叹这个阿难尊者呢是佛子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话是大迦摄尊者讲的呢，这个意义呢就特别的这个慎重了。那么看到现在呢，狮子坐处坐，就是看到阿难尊者现在坐在佛的那个原来平常说法的这个位置上面，观众无有佛，可是呢举头望去，在千人之中，佛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是一种感触啊，一种感伤啊，就是说呢，想到佛在的时候，我们的师父在的时候，师父坐在那个法座上面说法，然后那个光景今天已经不在了啊。这是可以说这个寄语呢，一开始他所传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感伤的这样一个讯息。如是大德众呢，无佛是威神，而今天有这样的一千个正果的阿罗汉，在这么一个殊胜的法会呢聚在一起，但是因为佛已经不在了，因为佛不在这样的一个法会当中，所以什么呢？失威神，已经没有当时佛在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光彩，佛在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精神。如空无月时，有秀而不言，好像是天空中呢，如果没有月亮，那么有秀，秀就是星宿，就是星星呢，好像天空里面没有月亮，而只有星星，就不明亮了，就不美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佛的智慧光明就好像是月亮一样，而这些正果的阿罗汉们，这些长老们，他们虽然也是很有智慧的，不过他们的智慧跟佛比起来，也不过是像天上的星星而已。汝大智人说，汝佛子当言。那么汝，这个汝就是指阿难尊者，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佛子，所以你应该现在要演，就是要英文叫 performance， 就是你要把当时佛在什么地方说法，什么时候是佛第一次说法，这一些历史的一个因缘，这一些当时的一个情形呢，那么你应该把它呈现出来，你应该把它附送出来。事实长老阿难一心合掌， 向佛涅槃方如是说。诸位，我们要知道，从佛般涅槃一直到这个结下安居已经经历了几个月了，但是非常显然，就是说佛弟子们对佛的怀念、对佛的敬仰是没有一丝一毫减少的。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要说法之前，要附送、要结集这个经典之前，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动作，就向佛涅槃方，就是向佛入昧的那个方向，然后怎么样呢，开始附送这个佛说法的因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典的结集呢是在王舍城，而佛般涅槃的地方呢是在库西纳嘎尔，王舍城呢是在库西纳嘎尔的应该叫南南东方，不是东南方，是南南东方，就稍微偏南，但是呢又有一点靠近东南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就开始说了，佛初说法时尔时我不见。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呢29岁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面去苦行了6年，然后最后走到菩提树下成道，成道的时候是35岁。那么佛初说法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正道之后不久，从菩提伽耶徒步走路走到鹿野苑，就是现在印度这个鹿野苑这个地方来说法。那么这个时候佛只有35岁啊。阿难尊者亲近佛陀，成为佛的这个侍者呢，是在佛陀55岁的时候。换句话说，他距离佛初转法轮已经隔了20年了。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说呢，尔时我不见，所以佛初转法轮的时候我是没有看到的。如是辗转闻，不过呢我辗转着从这些师兄们、从这些这个长老们那么听到了，说佛初转法轮是怎么一回事呢，佛在波罗奈，波罗奈就是 Saunas， 就是现在印度的一个在恒河边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呢，叫做 Saunas 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呢，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场呢就是设在这个 Varanasi 这个地方。好，那么 Saunas 就是鹿野苑呢是靠近这个 Varanasi 的。我去过印度很多的城市啊，在我的感觉上啊， Varanasi 呢是全印度呢最丰富、最有深度、最多彩多姿、最迷人的一个城市。它是全世界极少数，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连续存在5000年以上，而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或者衰落过，就是它一直存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如果诸位有机会到印度去，那么我想呢这个城市呢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这个城市就是佛呢初转法轮的地方。好，那么佛当时呢就在这个波罗奈啊，就是在这个 Saunas 这个地方鹿野苑，佛为五比丘初开甘露门，就是佛最早度的就是这个五比丘。那这五比丘就是当初在森林里面跟随着佛陀修苦行的5个人。那么佛呢为他们演说四真谛法，就是为他们演说这个四圣谛，所谓苦集灭道谛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学习佛法，不能离开四圣谛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啊，也是整个佛法里面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个架构，就是四圣谛。我们要先要认知到呢，生命的本质是苦。当我们说生命的本质是苦的时候，我们不是筹划生命，我们也不是酸葡萄，说觉得别人的这个 因为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所以看别人呢，好像也都是苦的。佛法说的苦，有三种苦，啊，所谓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从三个角度呢来理解这个苦的本质。痛苦的痛苦叫苦苦啊，但是呢，还有一种痛苦是什么呢？是失去快乐的痛苦。凡是我们得到快乐，快乐一定会有消失的时候，快乐一定会有变质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会引来苦的。然后还有一种苦是在时间的变化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苦呢，叫做行苦。那么学佛先要认识到苦的本质，然后再去追问苦的原因，苦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要了解这个极，极就是苦的原因。那么既然了解苦的原因呢，就要进一步知道说呢，怎么样能够来化解这个苦，来消除这个苦。那么这个要追求的目标就是涅槃，就是灭。而达到涅槃的这个方法就叫做道啊，所以叫苦集灭道。这个是呢佛陀呢初转法轮呢这个最根本的一个教导。阿若乔成如最初得见道。那么在这个五比丘当中呢，有一位最年轻的，也是呢最有智慧的，叫做阿若乔成如。那么他是五比丘当中第一个证得阿罗汉道的，也就是听了佛的开示。也可以说呢，在佛教的整个历史当中呢，第一个听佛说法而证道的人就是阿若乔成如。八万诸天众皆亦入道基。那么不但是这个五比丘先后证道，而且呢这个天界诸天天神八万天神呢，也因为这个旁听这个佛的这个说法呢，那么皆亦入道基，也因此呢就弃入了这个法性之流呢，这个进入这个佛道了。是千阿罗汉闻是语，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皆言无常力大，如我等眼见佛说法，今难言我闻。那么在座的总共有1000个阿罗汉呢，听到了长老阿难这样的一种附送，也就是附送当初佛初转法轮的因缘。那么因为这些正果的阿罗汉都有神通了，上升虚空了，高七多罗树，就是突然这个腾空而上。那么都非常的感慨的说呢，无常力大，就是无常的力量好大好大。为什么呢？如我等眼见佛说法，我们都是当年亲自听到佛说法的人，结果今天我们竟然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法是我从佛那里听到的，这是何等令人感慨的事情。从当初亲自听佛说法，到现在要听阿难尊者来转述佛的说法，这是很深很深的感慨。这感慨就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无常迅速啊。便说偈言，我见佛身相犹如紫金山，妙相众德昧，唯有名独存。那么想佛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佛的这个身相庄严呢，好像是这个紫金山一样。那么现在呢，佛已经入昧了，妙相众德昧，我们已经见不到佛了啊，见不到佛的这个威仪了，所以只是留下了佛这样一个名字还在。是故当方便求出以三界。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么一个结集的法会，听到了这个阿难尊者在这个地方来附送佛当年的开示，我们要每一个人要发这种这个精进心呢，要警惕上无常迅速，所以要是故当方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啊，当方便就是要想办法。 求出于三界啊，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三界之苦？勤集诸善根，涅槃最为乐啊。那么要求出三界怎么呢？就是要精进的来成就种种的善根，而这善根呢，是我们成就涅槃之乐的这个资粮。那么这可以说是呢，在这样一个节期的法会里面呢，我们处处看到佛弟子们呢对佛陀的怀念啊，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导呢有这样一个非常不可动摇的这样的一种把握。尔时长老阿尼奴堕说此偈言，堕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功德满三界无常风所坏。堕就是一种感慨之词，哎，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爱啊，就是一种叹气的声音，说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好像是水中月，又好像是芭蕉一样，你一拨的话呢，它是没有一个核心的，就是芭蕉一层一层拨到最后就没有了。所以一个人即使他的功德已经遍满了三界之中呢，但是迟早还是会被这个无常的风呢所吹坏的。我们要晓得哈，一个人不管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不管你累积了多少多少的功德，都还是在无常之流。所以我们学佛呢，其实是在一种抉择里边。这个抉择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要在这个轮回之中随着这个无常之轮在那边转呢，或者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念心呢能够契入法性之流，成就法身慧命，这就是我们学佛最大的抉择。我们学佛不是来计较名，不是来计较利，不是来计较权利，不是来比较说好像谁呢这个在学佛这个路上呢好像这个谁呢比较占了便宜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心能不能契入法性之流，我们学佛的路上我们是不是一直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一旦忘记了这个方向，你就是妄思菩提心。你一旦妄思菩提心呢，你即使在佛教圈子里面打混打滚呢，没有用，因为你跟法不相干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长老阿尼奴堕呢，也是以这个偈语呢来说出他的感慨。尔时大迦摄复说此偈，那么大迦摄尊者呢，他也接着说了：无常力甚大，愚智贫富贵，得道即未得，一切无能免呐。那这是很清楚的，无常的力量是多么大呢？不管你是笨的，你是聪明的，你是贫的，你是富的，你是贵的啊，就是在社会上很崇高的地位的，你是已经得了道的，或者还没有得道的，一切无能免。非巧言妙宝，非欺狂力争，如火烧万物，无常相法耳。所以你再怎么样的这种巧言，用什么样的方法要去骗，你就是骗不过无常的，你转动不了无常的，好像火烧万物一样。所以无常相法耳，什么叫法耳呢？就是这个样子，无常的这个相呢，它就是这个样子，法而如是啊，没有例外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前面讲到这个四悉檀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对治悉檀。在对治悉檀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对治悉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无常。无常是我们讲对治悉檀最重要的一个悉檀。对治对治就是对症下药。 我们对这个世间很多的执着，很多的贪嗔痴慢疑，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无常。所以在佛法的法要当中呢，无常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副药。所以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有两句话呢，如果你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呢，你会得到很大的受用。第一句话呢，就是痛念无常；第二句话呢，就是深信因果。我们能痛念无常，我们就会精进了。我们能够痛念无常，我们就对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不去争了，我们也不去执着了。然后你能够深信因果的话，那更不需要去跟人家计较了。一切的一切，我们还给因果嘛。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要常常记住这两句话，一个是痛念无常，一个就是深信因果。那么无常相法尔，就说无常的相它就是这个样子，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要记住，因为无常是对治西谈，所以无常它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无常向我们显示